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汤迪。
开头呢，我们先做个广告吧。如果大家订阅了 GQ 报道的公众号，可以点亮星标收藏，不然呢，就有可能看不到我们的推送。微信平台的推送逻辑呢，总是变来变去，我们也搞不懂，反正就是感觉人呢，总是深陷各种系统之中吧。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来聊一个之前很想聊，但是最近突然变得很热的话题，就是上野千鹤子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
对。这其实是我们去年
你报的选题，
对，然后没有做，
为什么呢？
因为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去研究，但是最近突然让你觉得好像是有一个抓手可以进入。
最近它变得如此的具体，
对对对，
用徐真安老师的话说，如此的具体。
交完煤气费，我变得如此的具体。去年的时候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抽象，或者是它是个真问题吗？
是的，
对。
今天可以回答说是，
今年是绝对是个真问题。
对，然后其实还是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的，就比如说过去几年有9本上野的书出版，
对，
然后将来只会有更多。
据我了解是今年会有7本，
今年就有7本，
对，今年会有7本他的新书出版。
然后他的代表作《艳女》呢，在豆瓣上是有6万人打出了9.1分，
他的《始于极限》是去年豆瓣图书榜第一名。
当然呢，就还有就是最近这个短视频博主和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传播也非常广，引发了微博上很多长文的讨论。但是就是我们这次并不会聊到此次的对谈事件了，只是说似乎很少在舆论场上见到有如此受关注的女性主义者，我们就觉得是不是可以正好聊聊这个话题。那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也是各种担心，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没有那么了解，然后尤其是看到这个娱乐场上各种激烈，
是，
对，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决定试一试吧，然后如果说的有不太合适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指出来吧。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首先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就是上野千鹤子作为一个日本的女性主义者怎么在中国火起来的。
其实最近艳女也上热搜了，因为艳女的版权到期了，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三联在2015年出版的书，它经历了一个不温不火的阶段，然后到了真正大火应该是2019年开始，然后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就在传播这个链条上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实就是上野千鹤子在东京大学的开学演讲。这也说明一个媒介的变化，就是它其实真正大众化是因为一个视频。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这是一个节点，然后再之后它就进入了一个上野千鹤子的出版热。其实因为出版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我们今年看到的很多书它并不是说是去年开始策划的，有可能很多年前就开始策划的。出版社所谓的赶热点并不是我们平时接触那些媒介的赶热点，他们是非常长的一个策划周期。我会觉得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那本书是在上野热当中的出版热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图书，因为不管艳女还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它其实可以说是学术书籍，但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它是一个对谈，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之前在采许知远的时候有讨论过向标把附近这么一个，附近原来也是一个学术上的词汇，能进入到大家经常会提这个词汇，包括在社交网络上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向标是一个对现实充满阐释力的学者，我觉得这个也是上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然后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那本书当中，就是因为它触及的方面是非常非常丰富且对现实充满阐释力的。
向标老师在传播领域大火也是出了对谈，
对，
把自己作为方法。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还列了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对谈这个方式是非常容易阅读，且它是回答问题嘛，它是回答你的疑惑啊，然后它在结构上阅读的困难程度上是非常容易接受的，所以要想大火先出一本对谈集，
先出对谈。
我注意到今年就是上野要出了几本书也全都是对谈，然后他也比如说和一些 KOL 对谈，和那个社会学家对谈，和心理咨询师对谈，就他会有很多就是这种角色之间的碰撞。
对读者见面非常友好。
对，
就他在19年在东大的演讲，其实最出圈的话并不仅仅是关于性别的。他说的是当你们毕业之后，你们会面临一个即使努力也不会得到公平回报的社会。他对所有的毕业生说的。当然他那个演讲中也包含着性别的议题，比如说当你们进入学校的那一刻起，隐形的性别歧视就开始了。他提到了东大的本科女性只占 20% 左右，在研究生读硕士女性占 25%， 然后又讲到这个录取率等等的问题。但他最出圈的还是那个关于社会公平的问题。我印象中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毕业演讲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多数毕业演讲都是你好我好，然后讲一些我作为成功者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但是他好像是唯一一个来揭示某种社会现实的，然后他揭示的现实又是最尖锐的那种，而可能同时也是我们每个人会感同身受的那种。就是在我们聊到他为什么会特别火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嘴替功能。
对，
就是他给你讲说你心里有但是你也许不敢讲，或者说在他这个位置的人很少讲的话，你一听你就觉得自己被深刻的代表了。然后后来当然就是因为他本人是著作等身嘛，他在日本出版过100多本书，我们国家的出版社想引进他的书有非常多的选择。
是
啊，而且他的这个书的种类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有那种特别深的学术著作，比如说父权制资本主义，
对，
有入口即化的这个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然后还有见面友好的这个对谈录，
对，
然后这个对谈录的这个人也是就是丰富多样的，好像总有一款适合你，你就觉得这个话题再艰深你也觉得哎，跟铃木良美对谈我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跟一个心理咨询师对谈我是不是也可以看一看，
对对对对，然后我是个主妇我可不可以看，我是个独身主义者我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就是你作为一个女性你现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你总有一个答案在那些书里能找着。
你就感觉上野是这个女性主义者的哆啦 A 梦，所以说这个都造成了他这个就是目前可能从19年到现在一个持续的火热的一个状态的原因吧。接下来可以聊聊说就是为什么他在中国火，你之前是跟出版社是有聊过的是吧，
闲聊啊，就是一些出版的编辑人员，然后他们会认为其实上野在中国的出版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提到的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样的学术书籍，第二阶段其实是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第三阶段才是始于极限以及现在，然后其实第二阶段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厌女出版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宣传的，是第二阶段的红火带动了第一阶段的再次流行。因为刚才静姐也提到了说上野千鹤子100多本书它在日本是散落在各个出版社的，所以其实如果它的版权非常集中去出版起来会独家嘛，但因为它分散，中国的各家出版社也可以去匹配他想要的资源，然后大家就进入到一个市场竞争的一个状态当中，各家可以做自己的策划，我可以做自己的传播营销事件，出现了这样一个红火的现象。
但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其实你说出版社的感热点跟我们理解感热点是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强的滞后性，
是
这个图书从策划引进翻译到最终的上市宣传，像厌女这本书是2015年就出版的，然后上野的这个所谓出圈的这个视频传播之后，他的书重新又被大家提及，其实也能看到说其实并不是我们赶了这个热点，
对，
而是这些书回应了热点。我觉得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聊到的是我们怎么看这个上野在中国的火热，就我们觉得他为什么会火。They'll call it a mystery, I'm gonna call it victory. We'll be writing history, it's gonna be victory. There'll be signs on top of signs.我觉得首先一点是就上野的书其实基本是基于日本社会的研究，就中国读者看起来是有一定参考性的，就首先我们处在一个东亚的文化圈里头，我们的文化上生活习俗上是有一定的相近性，而且我们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然后居住面积可能也比较小，比如说上野早年对于主妇对于无偿劳动的研究在我们看来都非常有借鉴意义，再加上就是日本其实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嘛，然后上野对于本土社会议题的研究其实比我们更早一点，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以从他既往的这个书籍中找到一些非常现成的研究成果。
对，这一点想补充一点，就是你会发现创投媒体会非常看日本的书籍，因为日本会早于我们20到50年这么一个阶段，如果是做投资一定要跟中国的人口结构啊或者社会结构是相关的研究一定要做的，然后日本就正好是在那个看20年这个时间的段当中，比如你要看美国，第一是 刚才你提到这个文化非常不同，他可能找你100年，日本那个时间就刚刚好，
对，
就正好那个20年的时间差，就是恰好你可以去做一些预测呀，关于社会将来向往哪发展的这么一个提前的构想，比如说孤独死的问题，单身社会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老年贫困的问题，就有一系列日本书籍，就是关于日本社会研究的图书都在中国非常流行。
所以就 timing 很重要嘛。
对，是。
其实我们国家90年代初期的时候引进过上野的书，叫《高龄化社会：40岁开始探讨老年》。
啊。
但你讲90年代初期，我们还身处在这个巨大的人口红利之中，并为之狂欢的那个阶段，并没有想到说40岁开始探讨老年这个事情。但现在呢，我们会引进那个上野的，比如《一个人的老后》。
对，他其实有好多本这个书，但你发现这些书确实还是不是很火。
对
啊，我们现在可能有那个端倪了，但是他又没有切身到你去处理它。
是的，是的，更切身处理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婚恋，
婚恋，
对，如何女性如何自处这些问题。
嗯，
而且也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比如说主妇研究，我看有些文章会写到说，就是他对于主妇的研究非常的有开创性什么的。其实对于主妇研究并不是只有他在做，美国的女性主义者也在做大量的主妇的研究，但确实国情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
就是他们比如早年的郊区主妇，就美国郊区主妇的这个他们自身的研究，然后我们在我们看来可能就非常的遥远。
嗯，
但是日本就比如说我们身处在这个儒家文化圈里，我们会面临着比如说非常坚硬的这个等级制度，然后小家庭的这个劳作，非常交织紧密的家庭关系，这些可能是我们更熟悉的这个文化。
对，
所以说我们看起来会更容易借鉴吧。
所以你会发现好多问题东亚三国是来回打转的。 只是女性这个就更突出了。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个东亚三国手牵手。
我其实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那韩国的这方面也不是很突出，是因为他们沉浸在一个第一是狂打财阀，第二是娱乐之死两种氛围当中。但是他们贡献了金智英，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对啊，对啊，其实像韩国也面临着跟我们国家一样的这种暴跌的生育率嘛。
嗯，对，
对，
他们女性困境也非常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对。所以说我们三国可以互相借鉴，互相
借
鉴各自的这个文明的劳动成果，然后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帮助。就其实刚才是放在这个供求关系上，
供求关系。
其实现在我们谈论需求，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近几年我们对于女性主义相关知识有巨大的渴求。
对
啊，
这个渴求的脉络也很清晰，比如最开始是因为Me Too 运动，女性作为受害者姿态出现的，对很多人影响的可能是房思琪这样的书，或者是黑箱这样的书。然后下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我没有遭受过那样程度的激烈的迫害，我生活当中是非常日常的作为女性身份遭受的困境。
嗯，
我觉得上也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
是，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这几年吧，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是过一段时间就进行迭代的，就进化的非常的快。
嗯，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传媒手段在持续迭代，然后让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然后我们看到大量的新闻，然后大量的社会事件在发生，还有就是大量的自媒体的出现，进行一种知识的普及，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非常迫切的想要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嗯，这些事情暴露出来，它不是突然出来的，它一定是一直在那里，只是之前我们没有看到，或者我们没有意识到。
嗯，
它意识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想说，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怎么发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上野是一个兼具了扎实的研究和通俗的表达的这样一个女性主义者。其实不仅仅是上野，就这几年我们引进了太多女性主义者的理论书籍啊。但是上野呢，他既是经过学院训练的学者，在学术上是有非常扎实的这个功底的人，但他同时在表达上并没有拘泥于知识分子的那种表述，而是简单通俗且基本是易懂的判断句。
嗯，
就是既有说服力又利于传播，所以社交媒体上经常流传着他的金句嘛，甚至随口都能背出来，比如说生育是地狱，不生育也是地狱，然后还有说女生自幼就被期许要可爱，可爱算什么魅力等等，这些你就听起来其实是非常朗朗上口的，这是建立在大量的这种专业知识的积累之上 写你能理解，但并不是每一本学术书籍都能够做到如此的清晰易懂的。然后我跟那个他的出版社编辑也聊过，他提到一个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读者给他们反馈的一个感受最深的上野的表述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痛就要喊出来。但你听起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你听起来你觉得这个不是，这是一个心理咨询师，这是李松蔚老师在我播客说好多遍的话，这不是你的错，痛就喊出来，情绪是正当的。你发现这三句话大家永远需要的。
对，天哪，我们被压一段，这是多苦啊。
是，
然后你发现当很多女性读者在她的书里看到这样的表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受鼓舞的。
嗯，
就是你痛就要喊出来，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弱者就要求助。
对，包括我看戴老师和上野的对谈当中，戴老师就提到说他觉得女性主义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错。
嗯，
我发现这不是我的错这件事情可以说不是每个女性，可能是每个人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关。当你能把一些问题指向更大的结构或者更大的系统的时候，你一方面是原谅了自己，另一方面你也能更直接更去解决你遇到的困难。
嗯，是的是的。这个时候插一句，我觉得上野是有充分的利用媒介与读者沟通的习惯。他在朝日新闻周六版的专栏就叫烦恼熔炉，专门负责解答读者的提问。
对，
就我们刚才讲，他说对谈这对谈那，人家已经对谈好多年了。
而且他之前有一个阶段就是会上节目的，上电视节目，可能对应到我们现在可能是上综艺。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他后来有一个阶段，他就到了他某个年纪，他决定他要彻底的离开电视，离开媒体啊。
我之前跟一个也是出版社朋友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对方就说这不就是我们的梁文道老师吗？因为我听梁文道八分，他也天天回答这个读者的提问什么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会让你就是非常明白普通女性面临的日常困境是什么。而且他也有很清晰的这个传播理念，他直接就会说，他说这个文章标题起的擦边一点没关系，只要我想说的话传播出去就行。
是的，
就是非常可以标题党的。
他曾经还被称之为学术界的黑木香，因为你不觉得上野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完成时态吗？就是他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公认的，或者是很快被大众接受的一个学术界偶像的人物。因为你没有接受他在日本被挑战，被男性挑战也好，被学术传统挑战也好，被媒体挑战也好的那个阶段，他是有过很多挣扎的阶段。我觉得这是他在跟中国传播和日本传播非常不一样的，他没有经历在社会当中在一个公开媒介摸爬滚打的那个阶段，
就是我们对他有距离的滤镜。
对对对，是的。
那这个距离其实不仅仅是物理距离，还有时间的距离。他是48年生人嘛，然后今年是75岁，他经历的这个漫长的斗争史是我们不知道的，
对，
起码不在我们舆论场上被看到的。我们接到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完美的女性主义者，
或者他像一个 chat GPT。 我是在读可能始于极限的时候才从一些边边角他跟铃木良美的通信当中知道上野作为人他过去经历过什么，比如他参加社会运动的一些故事，然后一些经历对他后面做研究的影响，包括他的家庭是怎么样。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在媒体上去讲自己私生活的人，但他在跟铃木良美的对谈当中，他为了激发铃木良美去面对自我，他会把自己也打开。他说他说了好多他过去不会说的话，不愿意在媒体上公开暴露的部分，包括他的母女关系，
甚至是可能这些话只有在你年老的时候你才愿意讲。
嗯，
年轻时候是不愿意讲自己这些事情的。
是，
嗯，而且因为我们跟他还是有物理这个距离嘛，
嗯，
他本人的经历、职业、交往、过往的言论、私生活，我们都是很陌生的。
对，
所以我们只会考虑说他这句话说了有没有道理，对我有没有帮助，而不会被其他因素干扰。
但是你发现了吗？就是这个点最近在被打破，因为这样一个重大的传播事件的发生，我经常看到上野千鹤子以八卦的形式出现在热搜上，我觉得很恍惚。
对对对，是应该是周刊文春吧？
对，
说到说什么东大一个教授把他房子给他了。
对，你看这个里面的这个八卦元素，房子，东大
的
教授，男性，
这个元素一列出去，隐含的一种这种八卦的意味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暧昧关系的，并且他得到了好处。
是
啊，而这个好处
又是东亚人最在意的。
对，而且这个利益就会挑战你所代表的理论。
嗯，
就你不是女性主义者吗？你为什么还从男的身上得好处？ 你不是不婚吗？就你这么还结婚了？当然我必须说这个被后来被证明是一场乌龙啊，
嗯，
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如果他是我们熟悉的国人，
嗯，对，
那他就会住在热搜上，
然后他会因为这些新闻的出现，就导致大家会对他的理论产生质疑。
对
啊，
就是包括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是真的又怎样？
嗯，
就是那他即使比如说到75岁保持不婚，我76岁想结婚了，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呢？
对，
人家那个房子是赠与关系，那又怎样？
你说这个问题很好，就是山下千鹤子可以喜欢《满江红》吗？
对，他的私人选择能否完全的
匹配他的
理论，
每一条理论，
对，这是可能是我觉得任何一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都会难逃的一个舆论漩涡。
是，
你一旦广为宣传你的理论的时候，
嗯，
公众就会拿你的理论去要求你所有的言行。
对，
之前的公共知识分子也经历过，但是之前媒介没有那么发达，比如说在之前的法国，可能大家也只是在报纸上说一说，那到现在这样的一个传媒环境的话，你能不能经得起这样的检验，或者这样的检验有没有道理，这都是一个重新需要去争议的问题。
是，其实这我觉得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这个传播媒介本身永远会存在的张力。因为他自己也说过，说女权不应该是个投一个硬币就能显示出正确答案的一个答题机器，但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把它曾经有个阶段当做过答题机器。
对，
嗯，
因为我们对这种知识太过渴求了，我们也必须说我们目前还没有暂时的替代性人选。
嗯，
就我们检索了很多就是目前能够想象的人，你要说有比如上野这样广的这个著作，这样深度的社会参与的经历，以及这样与媒介的密切的沟通，好像是没有的。
嗯，
所以说我们对他的这个渴求可能不是说对一个正确的唯一的女性的问题的渴求，而是对于知识的渴求。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想聊聊的，就是她在目前的舆论场上确实是一个所谓完美的女性主义者，比如她不婚不育，一生投身实践，也就会跟刚才那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所勾连嘛。
嗯，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个结了婚的女性，她是否能也被看作是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者？
嗯
啊，一个生育过的女性，一个冠夫权的女性，等等，她会引申无穷无尽的问题。然后上野正好是她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当然也是她自由的选择，她被看作是一个打引号的完美的这个化身，也同时更印证再次确认她的权威。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讨论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延展也可能想讨论说就是权威性的两面性吧。
你刚才提到说就是上野回应了我们对知识的渴求吗？我在想是知识还是我们的焦虑呢？我觉得我们对上野的渴求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是为了知识，为了我要用这个东西来去解释我的现实。当一个东西它变得流行，它就会大家的目的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只是为了回应焦虑，或者是回应我现实生活需要有一个人来背书，那我当然需要一个权威的人士来为我的生活背书。来告诉我说这样的选择是对的，是正当的，是正义的。所有事物的流行可以都这么说，就都并不是说所有人都怀着最正统的目的，或者他上野本身最想释放的那他能给大家提供的那个价值。甚至你可以说那个正统之外的价值才能促进它的流行。
我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所谓这个学术仁波切现象。
对，我刚才就一直在想起这个仁波切。而且你发现我们面对仁波切是真正的身段灵活，就是我们这一年我们需要人类学，我们可能需要项彪这样的人物来讲附近。那个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拥有线下生活，大家在网络上已经不太开心了，那我想要去构建我现实生活中的网络。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又需要可能心理学者，然后让我们度过疫情这个困难，走不出去了，我们只能向内探索。这就是现在女性也是，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在这上面非常的，我们身段非常灵活，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引进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就拿来什么，为自己所用。
对，非常拿来主义。我记得这3年中还有一段时间是青年人比较痛苦的时候，还求助过哲学。
对，
刘青老师因此也非常的受欢迎。
是，
但其实每一个那个理论的构建都会经历漫长的这个过程嘛。我们可以也浅聊一下这个上野他理论的整个构建的过程。 于上野的这个在日本的学术地位，我觉得我们的知识还是非常欠缺的。
嗯，
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资料还是大众媒体能够提供的一些资料。
嗯，
就比如说他是最早把这个，他在做主妇研究的时候是把无偿劳动这个概念第一次引进日本的，
是
提出了这个家务也是劳动嘛。其实这个当时他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是遭到了大批反对的声音，主要的也包括大量的家庭主妇。然后他们反对的理由就是认为我做家务是出于对家庭的爱，不容如此贬低，我的工作不应该用金钱作为衡量。但是上野老师呢就解释说，为什么你做的事情是无偿劳动，就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劳动。他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是第三者标准，既能转移给第三者的活动就是劳动，家务里大部分事情是可以交由他人做的。他意识到说其实女性一直在白干活，他还转变了一个思想，就是说很多男性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还不是我在外面打拼你才能在家逍遥快活。他说你应该提出的是，还不是我在家里忙里忙外你才能在外面安心工作。就是我们总是把很多的家务事看作是不需要讨论的一种自我的责任。
嗯，你刚才说的是家务劳动部分嘛？我其实也是看他的书，这个可能不是他原创的理论，但是我看他的书我才意识到还有一部分是情感劳动的部分。可能之前你并不会觉得所谓的一人一杀，你要去培养教育说服告诉一个男性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不断的跟他沟通这个需求和感受，这本身也是一项劳动。这个是我看他的书才意识到的。
对，其实是非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
对，
就以劳作来解释很多很多事情。
对，
还有一个也是查到的资料，就是1987年开始的这个所谓美龄争论。就日本有个华人女歌手陈美玲呢，因为把自己三个月大的孩子带到电视台，并在节目录制期间给孩子喂奶，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很多人就认为不应该把孩子带到工作场合，认为这是给周围人添麻烦，就是一个非常日本的想法，就你自己的事儿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上野呢就向朝日新闻投稿，就力挺陈美玲，然后称反对者是在压制育儿妇女的权利，这个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这个就是著名的美龄论争。这场争论呢还推动了日本育儿休业法的制定。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在我的这个知识范围内是比较欠缺的是，在整个日本女性主义发展历程中上野的位置和女性主义在日本发展的一个过程。比如说除了这些大的节点之外，还有哪些著名的节点，或者哪些著名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这个是我比较欠缺的。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中有知道的，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嗯，但是你看上野的对谈当中，他经常会提到很多人名，就是说这个人在某个阶段提了一个什么什么词汇，他对日本的女性主义产生很大重要的影响。
对，
读他的书我也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人名和这样的概念，但是没有系统的梳理过。而且他吸纳了很多人的概念，每次提到这些概念他会告诉你说这是谁谁谁说的，包括艳女这个词最早并不是他提出来的嘛。
所以说当出现一个像上野这样的优秀的女性主义者，他背后一定是有一群女性主义者的，只是我们看到了他而已，可能才有其他人我们并不知道。
对，是。然后包括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就是上野的研究是集中在比如说像家庭啊、婚育啊，或者说跟现实更加贴近的这些情景当中的。但其实去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它其实讲的就是战争，就是比如说女性能和男性一样成为士兵吗？或者说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平等是女性也要和男性一样参战吗？就他会把跟国家、跟民族、跟暴力的关系进行研究。因为在《为了活下去的思想》当中你能看到慰安妇的议题，看到军国主义的议题，它其实是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补充了我们对民族国家的批判。但这么大的、这么宏大的议题，在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上野也在研究的。就你知道的可能就是那些贴近你生活的部分，
就包括现在传播最广泛的关于婚恋的一些讨论，其实是建立在整个女性主义研究的基础上的一个分支。
对，
我们看到的这些可能是因为它传播率广，而不是说它的是所有，它应该是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之树的。
对，
我们看到了一片叶子，但它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的树干在的。就这儿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最近看一个公众号叫做书，它就梳理了最近几年出版的女性主义书籍的时间差问题。就比如说成为母亲的选择，英文版是16年出版，台版是同年推出，然后中文简体版是迟到了6年，2022年推出的。最好的决定简中版和英文原版的时差也是6年，不让生育的社会简中版和日文原版的时差是7年，然后还有更长的，比如说看不见的女人时差是46年， 如何抑制女性写作时隔37年，然后职场妈妈不下班是时隔32年，还有时隔30年的发明男子气概、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看不见的女性好一点时隔3年。这个做出这个报他给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女性出版编审难度不一啦，然后出价高低很难在一家出版社成为体系等，然后包括对于母职的反思，然后对于女性反思在国内的步履蹒跚，就是我们能看到说这些已经很成熟的著作引进的时候他离他写作的年代是有一点距离的，这是也补充一点吧。
我觉得这一点在上野的图书出版当中也很明显，因为我最近拿到了那个身为女性的选择，也是上野即将出的一本书。
嗯，
然后那个书里面讲了很多三十代，所谓三十代就是30到39岁的人，
嗯，
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所以我拿到那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回应了我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哦，
但其实那本书是2003年写的，是20年前的书，就是你并不会觉得它旧。
因为在刚才讲到上野在中国的这个火，包括最近的事件中，上野好像的确被看成了一种权威啊。
嗯，
但我还是觉得不要盲目迷信权威。首先一个是出版的时间差，就他写的这个书针对的那个时间段，即便我们确实国内的情况可能比国外要延迟那么几十年，但是不是严丝合缝的情况，我觉得未必是的。就还有一点我必须要提出来，就上野的研究基本是基于日本现状，是基于日本社会的，就大家可以在他的书里面看到大量对于日本民生数据的引用。
对，
他的研究主要是解释日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虽然我们能看到不少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两国有巨大的差异。
对，
这个如果你不能在女性主义书籍中看到，你可以在一个人的老后或者一个人的最后旅程中都可以看到，因为他在讲养老，虽然都是老龄化社会，但是我们对于
社会保障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对，所以你看他说的这些不论是什么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些研究理论，你都觉得在我们看来很天方夜谭。所以说我们其实应该是鼓励我们自己能做出这样的研究，就来解释深切关联到我们国情的问题。
是
觉得
包括我看他的书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暗暗想到另一群人，就比如说不是生活在城市里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因为中国可能跟日本相比阶层的差异是更大的，或者那个分层是更丰富的，然后城乡的问题之间的矛盾是更突出的。那我有时候看上野的研究，我会觉得那一部分人不在那些书里。
对 对啊，
那一部分女性不在那个书里。
但你能理解那不是他的责任。
是，因为他面对的现实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能引起这个这么广泛的传播，也是因为你生活在城市里的拥有话语权的这些人在做这个传播吗？
是的。我也跟出版社聊的时候聊到这个上野的火或者是女性主义出版热，他们提到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就说其实女性主义书它可以是畅销书，但它不是畅销书，它的出版的销售到达一个线之后就开始下落了。
哦，
对，
明白。
对，所以它有很强的流行性。
嗯，
这个跟我们对于某种主义的现实的需求，就是我们非常急切想了解这个事情，就会集中看这类书也有关系。我觉得，
会不会是他的受众就是那一部分人，他没有在增长？
对，
或者他固定是那一批人群，有一定选择权的女性，
对，
他才可能去看这些书。
是的，所以虽然他在舆论市场上会激起巨大的反响，但也可能是一个稍微扩大的同温层而已。
是，
就那个编辑还讲了一点，就是说《始于极限》这个书去年卖得很好，但这个数字也没有那么高。
对，因为你想想，它在豆瓣上排名第一的书籍也就几万人阅读而已，但是中国一部春节档的电影是有几十万人可以在豆瓣上打分，上百万人打分的，书籍的这个范围真的太小了。
对，非常小众，而且有些畅销书就是每年都能卖很多很多。
东野圭吾
活着，
活着，
就它也许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普及，
对，
就我们讨论的话题也没有那么那么的普世。
对，然后我看到上野和戴老师对谈的时候，戴老师还提到说，因为现在我们使用社交网络的这种推送机制，你会格外觉得一种声音很大，但它未必是现实。
是的。可能你觉得全部的社交网络都在讨论这场对谈，
对，
可能未必。
我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周围人甚至他生活的那个城市所感受到的氛围，就是他没有觉得那个对谈有争议，而是认为聊得非常非常好，且回应了他现实当中的问题。
这个也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不是想聊那个对谈，但是我看到这个对谈之后，很多人都在讲说他不应该跟上野千鹤子对话，谁谁谁才可以。
嗯，
这个名单可以无限拉长，就他们心目中的一个更有资格对话的人去讨论一些更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我看完这些就会想说，你与其去讨论谁更有资格跟他对话，或者什么样的对话是更合适的，你不如想想说，就为什么对话的机会会如此稀缺，就为什么我们没有上野千鹤子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讨论这些问题的契机。而且我在想，就是是不是也就是真的存在就是完美的对话嘛？就是那什么样的问题是值得被抛出来的，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殿堂级的问题才值得拿出来在公共领域被讨论吗？就上野之所以在这个受到如此大的欢迎，也是因为他回应了这些看似普通的有很多很多问题的问题。
嗯，
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不仅只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与其去再指责这个对谈如何如何是有问题的，不如想想我们怎么扩展对话的范围和可能，而不是使之精英化。就上野千鹤子在东大最后一课的时候，有一个场景跟我印象非常深，就当时有一个家庭主妇站起来嘛，就她还没说话就哭了，她说嘱咐育儿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做，然后在不见前人不见来者的地方，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每个人在努力的时间内做的都很有限。就是当时我看到非常动容，因为她也哭了。然后上野就说，就是人做事情是有优先级的，这个优先级会变化，然后现在对你自己来说哪件事情最重要就做哪件事情。他说我能走到现在，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只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我也不奢望去天国。他说女性们缺少的是那种建立起一个个小目标然后实现的自我效能，就是你只能做这件事情，你就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想着自己能够一步到位。所以我觉得才能更能理解他提出的所谓的一人一杀嘛。
我看那个对谈，我会觉得上野并不是他回答的内容，而是他参与这个视频的姿态本身会让我非常受激励。
嗯，
就是我也看李松蔚老师发了个微博，他会觉得上野千鹤子没有把精力放在辨识对方的发心。
嗯，
就是他有没有哪些问题是夹带私货，就是他不会去揣测别人，而是好，这有一个机会，那我就要好好的回答这些问题，我要把我想讲的话传播出去。所以我再次重读他的书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刚才我们提到他一生都在和各种势力交锋，到中国的时候你感觉他已经好像功成名就了，但他的所有理论和他能够在这么多学者当中或者是在女性当中突围出来，他是跟各种势力交锋的。我觉得他已经习得了一种能力，就是我不消耗的去做实事，你不消耗自身的方式把事情做好。这个是我看那个对谈，我会觉得他的这个姿态本身反而是让我觉得这是女性主义者的魅力，因为我觉得这本身是一种理念的践行，然后他如今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是他践行一生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东西本身是吸引人的。
对，其实我记得戴老师有一些类似的表达，就比如说讲到女性主义者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是一个不断去破进一个乌托邦的过程。
嗯，
就是你也可能知道说你很难抵达这个终点，但是破镜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就他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我做现实主义者行不可能之事。
哦，
就你做事情你是带有非常现实的这个理智的思维理性的思维去做事，但你做的事情就哪怕你觉得这是无可改变的，你要去做破镜乌托邦的过程。
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因为我看上野也谈到说在日本女性研究的脉络其实是历史出现了断裂，然后中间是没有传承的，蓦然回首发现背后无人很苍凉的一段话了。然后我就在想说中国性别研究的脉络大概是怎样的，我们是不是也断裂了。因为我看到那个上野和戴老师的对谈，他们都提到了这个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对，
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次大会。
嗯，
哦，我是因为这件事情才知道这个大会，且知道它的重要性，且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光是东亚，是就是大家都是联合在一起的，
嗯，
就是共同有一个共同的视野，彼此之间互相帮助的，然后互相启发的。我都无法想象那样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啊！
嗯，
包括我是在工作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戴老师是中国女性研究的先驱嘛，但是在我了解的概念当中只知道她对电影的研究，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中国会断裂，且中国没有出现上野这样的人物。
我也没有答案我也只有疑问。
嗯，
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人需要提示，李银河。
哦，对对对，
比如你说中国有没有非常著名的女性主义者，我觉得李银河老师绝对算一个，
绝对算。嗯，
对，嗯，他早年对于女性主义研究和库尔理论其实都是有开拓性的研究的。
嗯，
我仅从传播角度啊，就是可能对于国情有点先锋。对，因为他对于库尔的研究，因为他是从国家最早对于同性恋开始这种系统学术研究的嘛。然后戴老师也是，就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很出色的电影研究者，但他其实也是我们国家90年代非常出色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甚至你看他一些过去的书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一点都不过时，甚至很先锋。
但我们怎么定义这相匹敌的，是说他现在先需要有一个非常正统的学院身份，
嗯，
然后同时在社会发声。
对，就是好像有好多维度，比如你本身的学术能力，以及大众媒介的亲近程度，以及影响力。
对，
嗯，
对。戴老师的书里面后来有提到一点，就是他这个世妇会对他们这一代的女性主义者是影响巨大的。
嗯，
但是随后从90年代末期到2000年之后，其实消费主义对女性主义的冲击是巨大的。
哦，
对，就是消费主义可以解构很多事情嘛，
嗯，
就利用女性主义去刺激消费。
是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好像是我们没有在思想领域中有更多的标杆性的人物吧。也可能是我们视野的局限啊。然后包括这次对谈之后，大家又说啊，不应该让谁谁对谈，应该让戴老师去对谈。但我就在想说，其实戴老师已经60多岁了，
嗯，
他做的事情在他年轻的时候都做过了。
哦，
我们为什么还要指望一个75岁的老人对他一个60多岁的老人？
哦，
来作为我们女性主义先锋的代表，你不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悲凉吗？
嗯，
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是属于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代表，我们的先锋呢，去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
包括我看那个现场实录嘛，它里面会提到说他们两个人聊到年老这个话题，衰老这个话题是现场最为动容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两个老人的对话，他们一定会关心这个话题，那是他们的生命经验在那一刻的交汇嘛。
其实那个对谈中也有后来出现也有对戴老师的批评，比如说他讲到了自己想安乐死，然后包括他晚年照顾母亲的这个工作其实有些的那个劳工。
对，
然后别人就说他是进行剥削啊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先理清一个概念，就是雇佣和剥削的区别就是然后还有安乐死是不是新自由主义对于身体的处置，
嗯，
这些都是其实是也是值得讨论的。
是，
但是我可能想说的就是我们指望一个人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充当我们冲锋陷阵的先驱，是不是有点太苛求他了？
而且他的每一个抉择都要经过这个理论的匹配吗？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我敢保证上野绝对也没有做到。
对，因为是对上野的批评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就他其实是代表日本左翼嘛，但他生活很富足，大家就硬说你怎么能理解这个劳工的，就是你不能让一个肉体凡胎去实践世间的真理，而是我们其实是应该想想怎么去扩展这个真理，怎么去讨论它。但是我这里可以提到一个，就戴老师之前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其实他提出了中国女性的花木兰困境嘛。
嗯，
这个跟上野对于主妇的研究是类似的。比如说都说我们中国妇女的这个权利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嘛，因为我们49年宪法就规定了我们是有同等的权利的，但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平权是到位的，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是思潮上的这样的辨析是没有的。
嗯，
所以就造成了中国女性长期是在工作上跟男人冲锋陷阵一样的，家里承担全部的劳作。
对，
戴老师把它命名为中国的花木兰困境。
嗯，
这个其实你至今看来仍然是非常有道理的。
是
啊，
包括戴老师提出在中国独生子女这个政策下成长的一代女性，
嗯，
这可能为 我会觉得是也会非常有启发，这个又跟他后面的网文研究勾连起来了，因为这一代女性可能体验的性别是双重的，
对，
就你就作为男孩被培养，又作为女孩被培养，所以你身上也有一种双重的期待在，这才导致了可能我们这个引述不完全正确啊，可能我们投射的性别的这个欲望也是丰富的，所以可能我才流行起了耽美文这样的网络文学，可能都跟这一代的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女性是有关系的。
对，然后他那个理论还引发出一个，就是因为有双重性别投射的这样一代人，他在读书的时候是希望望女成龙的，
对，
可是等到你到一定年龄，他又希望你能进入一个传统的女性职责之中，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不仅仅是社会对你的期待，而是你自身的矛盾，
对，
你会在想说我既要成功，
对，
又要家庭，而且是要完美的平衡，
这也是铃木良美在上野千鹤子那个始于极限当中反复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代是既要我作为人的价值，我也要我作为女人的价值，就是两者你都不想抛弃，也都被期待着你要做出回应，于是你只能东奔西跑，手足无措，而且这两者有时候是冲突的。
对对对，所以你看，不论是花木兰困境还是独生子女的这一代的性别观，都是非常中国特色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我们本土的学者也好，然后文化研究者也好，其实是应该更继续下去，继续去给我们自己的问题提出某种阐释的空间的。
对，包括我记得戴老师也在我们播客里面好像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生产出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模板嘛，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女性也都是父权或男权逻辑的复制，就比如说曾经流行的大女主式的文本嘛。我当时就很想问，因为他在一看大量的网文嘛，我就在好奇网文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
嗯，
就是如果流行文化产业没有，那更前沿的或者是更灵活的网络文学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就是我们对女性的想象，因为我会觉得我们其实没有想象的，你不觉得我们所有的关于女性的问题都是生存的问题吗？
嗯，
就是我怎么活下来，我怎么在职场活下来，我怎么在婚姻当中活下来，在家庭当中活下来，根本还没有聊到发展的问题，就比如当我变强了，我要的是什么，或者是那是一种怎样的，我想象不到一个完全迥然不同于父权逻辑的女性，然后她的野心是怎样体现的，
我也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个也是之前就是张春跟我聊到的，他问了，他就说女性变强了是要什么的，或者女性变强了是什么样呢，
嗯，这就是留给我们的开放式问题嘛。就是戴老师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就是推荐给大家，叫《犹在镜中》嘛。
嗯，
我最近做这个节目又重看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提到说女性主义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学术领域，在当时啊，这本书出版大概1997年，其实现在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市面上一个就是非常活跃的关于还是知识分子式的讨论，或者是介入公共领域的讨论，其实是女性主义的讨论嘛。
嗯，
包括其实戴老师这几年并没有特别深的介入这些女性主义的讨论之中，就之前也有聊过，因为他会觉得，嗯，当你在公共领域看到女性主义作为唯一的有效的批判性理论的时候，那你可能再想想这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
他甚至会觉得如果抛开其他，就当只能讨论女性主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逻辑本身也是失效的。
对，
嗯，
对，所以说他是有他的这个他的考量在吧。
对，
嗯，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甚至他可能会遮蔽其他问题。
对啊，可能也是因为这是你能够看到的，或者是你被允许看到的一种讨论。
对，
留在京东巧不巧也是对谈录，
哦，
如果现在再版的话，我觉得并不亚于什么香标老师的，或者是这个上野千鹤子的，但是当然有一点，就是戴老师的表述是非常书面语的，他会有大段的这个
大长句。B 站的用户经常他的视频开始刷大长句开始，
这个就是跟那一代学者早年接触这个西方理论，
对，
非常迷恋西方理论的这个阅读习惯是有关的，
对，都是受翻译腔的影响。
对对对，但是其实有一篇着重想聊的，就是戴老师跟一个文学批评家叫王干他的对谈，然后你就能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和一个男权思维的男性的对谈。
嗯，
我记得我多年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就是捧腹大笑，我最近看我依然捧腹大笑，以至于我想跟他念几段。
好，
就实在是，但我笑过之后是会有点难过，就是你发现
怎么没有变化，
就是怎么还是这个样子，逻辑怎么还是这个样子。这个对谈叫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 然后王老师就认为说，至少在文学领域，男性和女性拥有一个共同的空间。戴老师说，那也只是女性进入并分享传统男性独享的空间了。王老师说，那你戴锦华又是以什么身份？以花木兰吗？然后就是就你看的也是，当你想讨论一个相对抽象的议题的时候，对方的诘问者仍然是以你个人作为一个特权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拥有优势资源的人，那你相对于你所自称的弱势又是什么呢？你只能先去自证说我就是个花木兰。王老师就问说，那你文学上的男女平等怎么划分？戴老师就说，很简单，到了现代文学才出现了众多的女作家，她无疑是和五四运动相伴相生的。今天的现实无疑是四九年以后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获得平等地位才出现的。漫长封建历史中，那么多的闺阁写作可曾进入过文学史视野，进入到你所谓的共同的文学空间了吗？王老师就说，封建历史上的女作家可也不少啊。戴老说，有谁？王老说，李清照。然后戴老说，还有谁？蔡文姬。漫长的中国文学史如此灿烂辉煌，就两个女诗人，你能证明文学空间一直为大家所分享吗？这不是虚设的吗？然后王老师就说，我们不讲漫长的历史，我们就讲当下。就是你就会发现，当你提出就是男女不平等是一个结构性议题的时候，对方就会说，你不是有代表人物吗？
嗯，
就像我们早年在讲那个好莱坞导演中，其实是非常就是性别比是不平的，总有人就说，那你不是有凯瑟琳·碧罗格吗？他不是拍了《拆弹部队》吗？那你这背后的议题就是，你就有一个位置，你所有人在争谁是今年的凯瑟琳。
嗯，
要不就是你必须优秀到极其出众的地位，你才能够跟男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我永远就是有一种逻辑，就是你们的权力足够高了，因为你们已经有谁谁谁谁谁，
嗯，
他会选定说你们族群的代表者，
对，
而不去想说为什么只有这样一个位置，就为什么我们不去分享更大的权力空间。然后我看完就觉得非常逗，是在于就这是少见的这样一篇戴老师很少以纯知识大长句去表达的，因为可能他对面的这个人他无法用大长句去讲，
或者是他一个显而有力的短句就能回应这个逻辑的漏洞了，他不需要去阐释了。王老师当时为什么会让这篇被收录进去并且出版？
因为你还是用你现在的思维，当时他是不觉得有问题的，他觉得你有问题。
我们应该说到的戴老师的书，然后上野其实在中国出版这么多书，我觉得大家会关心就是一个阅读脉络是怎样的。
我觉得从零开始是非常容易读
的，嗯，
对，而且它是一个上野非常多自我暴露的一本书，
嗯，
就如果我们就是想要快速了解他这个人吧，或者他所提倡的理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书。
嗯，而且这个书全是以问题驱动的。其实我先重读的又是这一本，你会发现好多问题里面全都回答过。
嗯，
就现在大家还在争论的问题，不能说他给了答案啊，他都回应过这些问题。
是的，是的，这我也在想，我就觉得是不是每一代女性成长起来必须要过这些坎儿。
所以那本书里面甚至都回应了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做女性主义课、女权主义课，就是这应该是一个课程啊。成长中会有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我太晚知道这些东西了。
我还真上过这个课，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跟那个耶鲁，天哪，我又特权了。就是当时跟耶鲁大学有那个交换课程，然后有一期课程就是 feminism， 就是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哦，顺便说一下，关于女性 feminism 翻译成女性还是女权，在有在镜中也有详细论述。然后当时是一个全英文的课，嗯，我就选了这个课，但是我没有选上，我是其实基本上全程旁听的。那个课大概有二三十个学生，大概有两三个男生这样的。其实当时英文不是那么好，也不是很能听得懂。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吧，一个是他其实梳理了就是二十世纪女性主义运动的脉络，到什么时候是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然后第二波是大概什么时候，然后这个争取的这个权益大概什么什么什么。但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最后一课，就最后一课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在座的20多个人，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过往的这个人生中有没有受到非常重大的这个性别不平等的对待，如果有的话可以举个手。就
没有人举手是吗？
不是， 所有人都举手了。
哦，吓死我。
就是而且那个举手是开始有一两个人犹犹豫豫的举手，后来逐渐就是后来全部举手。
哦，
就你
但是有点像那个死亡诗社的最后一幕。
对，就是特别像。老师就说，我能不能请你们讲讲你们遭遇的这个时刻是什么。比如有的人说我出生之后我父母又生了个弟弟，我唯有好好学习才能跟我弟弟去争夺父母的爱，所以我来到这所学校，但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得到更无条件的爱，不用再以我非常优秀来证明我值得被爱。就是每个人都讲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其实是切身伤痛的故事。
Captain, my captain, sit down, Mr. Anderson. You hear me? Sit down. Sit down.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Anderson. How dare you?Hear me?
Oh, Captain, my captain.
Mr. Overstreet, I warn you. Sit down.
当时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恍惚，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坐在这样的课堂上已经属于非常就 privilege 的那种人了，就有这样的教育的机会，然后你走在街上其实也挺人模狗样的，大家可能将来也有不错的
未来，
对，前程或者生活，但是其实你发现每个人都伤痕累累，就每个人都有那些他不去说你根本无法想象到的伤痕，你也每个人都是可能经历了万千的与自我的搏斗，与社会环境的搏斗，与家庭环境的搏斗，才坐到这个课堂上。这就是我们女性的现实。
嗯，
就那个，然后老师就后来就说一句话，他说：“就我每次课堂上最后一课都会问这句话，每次发生的情景都一模一样。但你想，他经历的课堂可能还是相对于所谓精英的课堂，
嗯，
都会面临如此的情况，你可以想象那些可能没有机会做到这样课堂的人，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就那场课给我印象极其深，他比所有的理念，所有我学习的那种浪潮都更深。就他让我知道说，就性别不平等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在每一个女性的身上，只是你说也不说啊，只是你愿意不愿意把它暴露出来，甚至跟你说是不是处在一个相对 privilege 的位置也
没有关
系，
嗯，
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
对，
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说，这就是教育的意义。
我甚至想，这应该是第一课，
嗯，
因为这就是每个人面对的现实，然后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就是知识你都是可以后学，但是那种体验感是。就震撼我非常长时间，
嗯，对，
我觉得是我也觉得它是应该是需要，嗯，被比如被纳入课程了，
对，可能你刚才说的是在大学阶段嘛，我甚至觉得它应该更早，它可能就是应该在义务教育阶段，嗯，当然这个很奢侈了，但是我会觉得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能是已经进入社会了，然后才去处理你漫长成长过程当中这些你原来没有被命名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晚，
对，是的，是的。
这个好像似乎我看上野那个回答，他们在从零开始女性主义有讨论这个问题嘛，似乎在日本也是没有的，所以你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明明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却想象不到，也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顺着推荐点其他书吧，就是拉拉杂杂的一些
女性主义相关的书籍，
比如说刚才说了那个戴老师的《犹在镜中》，
嗯。
还有最近看比如说伊藤比吕美的《必经记》，然后像戴安娜·阿尔西的这个《暮色将至》，
对，这两本我也都看，
这个其实都是知识分子女性自己的书写嘛，就老年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嗯，
然后我们又如何与衰老相处，嗯，我觉得它的火爆也是跟现在人的一些焦虑有关，就是你很想知道说就如果真的老年的话我会如何理解这类事情。
嗯，我想推荐一本我还没有看的书，但因为我这个标题非常吸引我，他也在做引进，
嗯，
现在只有繁体，他叫他燕南，他是我女友，对，我很好奇，
是男的写的吗？
是一个男生写的，然后这个是一个韩国文学。
其实最近两年那个我们国内不是还出了杨本芬的秋园，
嗯，
然后范雨素的久别重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发现国内和国外的书籍在创作光谱上是很好的补充，因为这两本是劳动妇女的自述，然后刚才讲的那个《必经记》和《暮色将至》是知识分子女性的书写，
嗯，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觉得比我们大学的时候好的一点就是知识资源还是很丰富的，
对，
就只要你想看，你都是能找到这个相关的书的。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看到就跟他对谈的所有场景，我都觉得非常奢侈。
嗯，
甚至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气泡。会有一些人我能进入那个气泡当中，但是那个气泡外面是个巨大的荒芜的世界，或者是恐怖的世界，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还是我们还是我们得努力，
嗯，
去让理论的光辉汇集到更多人嘛，
嗯，
而不只是成为某个群体之间的大家的讨论。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就即便所谓的文化偶像它最终倒下了也没啥，
他发挥了他在某个阶段的价值，啊，
对，然后你受益了，而且关键的不是你惋惜某个人的塌房，就他不是我们自身体系的构建的一个基础，
嗯，
所以我们太在意说这个人是不是纯粹，动机是不是完美，他的言行是不是有瑕疵，嗯，包括他身边人是不是符合他的这个价值体系，这些固然重要啊，但是也许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行，那就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上野在中国这么这么火，
那我们就期待上野来到中国，
对，也期待他越来越火，也期待我们有其他女性主义者也越来越火，然后大家还是别忘了把这个GQ报道点亮星标，
是这期播客最重要的。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Slowly raising from noise and crowd, your fairy tale divine makes everybody shine, glittering silence, suspended time, walking on springtime with you.